你跟随耶稣吗？只有一个人很用力的说 yes。 好，今天我们不断来思想，你跟随耶稣吗？
跟随。
好，我们今天不断会在这主题上，我们问问自己，我有没有跟随耶稣？我是在跟随耶稣吗？那今天圣经当中有一些人，他们也跟随耶稣，我们来看看跟随耶稣有什么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童贞女玛利亚从圣灵受孕，日期满足了，就产下了头生的婴孩。那给他取名叫耶稣，这个名字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告诉约瑟给孩子起的名字。那耶稣在拿撒勒长大，顺从他的父母。人总是会慢慢会长大的，他的智慧、他的身量、得神得人喜爱的心也一起长大。施洗约翰出来为他预备道路，时候到了，耶稣尽诸般的义，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在受洗的时候呢，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耶稣受圣灵，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随后圣灵催逼他到旷野里去，受魔鬼的试探，三次得胜，靠神的话。耶稣开始传道，按圣经说耶稣那时候大约30岁。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传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行了许多神迹。这么许多的神迹当中，只有一个神迹是在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的。哪一个神迹？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哈。这么多的神迹，唯有一个神迹四卷福音书同时提到，可想而知对使徒当时那个印象之深刻啊。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节经文，这一段经文。那为什么我们挑马太福音呢？那有它的道理，但是我们在读的时候，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我们同时会用到。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没有投影片，好，我们今天好好来听神的道。如果你有圣经，翻到这个圣经的经文的地方，前后找，前后看，把这段圣经我们今天一起搞清楚，什么叫跟随耶稣。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投影片？我有点故意的，我们已经有点习惯像看表演一样哈。有弟兄里面跟我提到，哎呀，久了跟看表演一样，哎，这个投影片做的还行，这个实在是新来的，还不太会做。或者有时候看到投影片看了忘了，因为太好看了。那今天我们真的要好好来听神的道。好，盼望我们今天耳朵打开，你眼睛闭着都没有关系，耳朵打开，我们今天来听神的道。耶稣说有耳可听就应当听。我们刚刚已经把这段经文稍微读了一下哈，我们待会就一节一节的来进行。那我在一节一节的时候，那请弟兄姐妹就有一个人自己把一节这一节经文念出来哈，不用我再喊，那哪一位帮我们读一下哈。那我们就说，好，比方说现在13节，好，哪一位帮我们读一下13节。
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哪里出去，退到旷野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报信跟随他。
耶稣听到了，耶稣听到了什么？耶稣听见什么事情？这个时候耶稣要跑到旷野里去。马太福音不是很清楚哈，但是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可能就会更清楚哈。这个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出现了，希律王。那希律王在那个时候呢，听说了这个耶稣好厉害啊，听说了耶稣做了一些事情，他听了之后印象非常深刻，这个耶稣太厉害了。他做了一个结论，一定是被我砍掉砍头的那个施洗约翰复活了。可是很不对啊，施洗约翰我明明把他的头砍掉了，不可能。所以呢，在路加福音就讲很清楚，他说我想见见耶稣。耶稣听见这件事情，好，弟兄姐妹， 今天如果一个我们国家最高领导人想要见见你，你会怎么反应？
嗯，
啊？
Depends on who。
国家领导人，我就讲国家最高领导人好了，西律王哦，在当时哦。今天国家最高领导人想要召见，哎，这位弟兄或这位姐妹，我想见见这个人。你听说了，你会怎么反应？
紧张。
啊？紧张啊、哦？还有呢？受宠若惊。可是宠，虽然惊，但是是宠。还有呢？国家领导人要接见你，今天国庆日哦。国家领导人要接见你，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受宠若惊，或者呢赶快做见证哦，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国家领导人要见我，我们可以做见证，我们可以给他传福音，可能啊我们会有这种反应，可能对不对，会紧张会什么都有，但是弟兄姐妹我受宠若惊啊，请为我祷告，好好表现，好好跟他说说话等等这样子。可是耶稣怎么反应？耶稣听见了他就怎么样？退到旷野里去，退到野地里去。耶稣这么见不得人吗？弟兄姐妹，我不但问你问题，我也在问我问题。你不要说读圣经读到后来没有问题哦，你会解答所有问题。我告诉你，圣经有时候越读越糊涂，越读越不解。为什么？我到现在不解，为什么这么好的机会，耶稣你可以去见西律王，跟他传福音啊，是不是？你怎么跑掉了呢？耶稣听见这事了，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他没有受宠若惊，他拔腿就跑。我们可以去思想为什么，我没有答案，我们可以不断思想为什么他退到野地里去。那其实当时还有一件事情，在这之前刚好耶稣差派了十二个使徒出去，像个短宣队一样啊、哦，差派十二使徒。在那段时间大概跟了耶稣两年了，因为我们看其他的圣经经文知道是逾越节之前，也就是差不多一年之后，这段时间一年之后，耶稣跟门徒吃了最后的晚餐，耶稣上十字架了。所以耶稣那时候大概出来传道有两年的时间，所以声名远播，听到西律王那里去了，所以这边人很多人都知道了。那这些门徒表示说他们跟耶稣跟了大概有两年的时间，耶稣差派他们十二个人去传道，给他们权柄，然后你们看我做了半天，来你们去试试看。那那时候呢，使徒刚好回来，十二个人回来，看到耶稣，圣经讲得好生动哦。如果你看到那个路加福音、马可福音哦，讲得好生动。哎呀，使徒回来怎么样？把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要报告耶稣。很快的他，啊，我跟你说哦，今天我们碰到什么事情，然后怎么样，就是很兴奋，可能又很兴奋，可能有很多话要跟耶稣说。我们做了哪些事情？我们发生什么经历？哈，我们跟什么人说什么话等等等。这个时候他们回来，回来之后呢，耶稣跟他们说什么？哎呀，你们这么兴奋哈，我看你们好累哦，你们好累哦，工作得很辛苦，来跟我去休息一下。暗暗的啊，弟兄姐妹，上帝不是要折磨我们的上帝，你要服侍神，你要服侍主，你不服侍你就不爱主，没有，圣经没有这样说。使徒传道回来，耶稣说赶快来去休息，而且什么暗暗的，我偷偷带你去休息。为什么？圣经讲得很清楚哦，马可福音讲，因为那边人好多，好多人看到哦，有一个人本事这么大，大家都跟过来想要看一看哦。那看了之后怎么样？他们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所以耶稣说：“来来来，跟着我，我们去偷偷的躲起来，好好休息一下。”你会觉得耶稣好贴心哦。他没有说：“你们还吃饭啊？给我禁食祷告。”没有，赶快休息，跟我一起去休息。我还偷偷的带着你们去休息。耶稣带着他们去休息。这个时候，哎。耶稣也听到这个好消息，西律王要召见他，他就跟门徒一块去，暗暗地推到野地里去。你大家可以想象那段时间哈，至少使徒们是很疲累的，因为圣经讲他们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应该是肚子饿了。好，所以他们在很疲累的情况下躲起来，去好好稍微休息一下，是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可是呢，接下来下半段经文，众人听见就怎么样，从各城。你会发现这边讲了一个好吸引人的话，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好多人这时候要来跟随耶稣。弟兄姐妹，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好多人要来跟随耶稣，哎，好消息，哎，好多人要跟随耶稣。 而且你会发现哦，他们没有抢搭快船、搭火车、搭什么，他们用什么？怎么过来跟随耶稣的？连脚踏车都没有，他们用脚走，就是两条腿这样老老实实一步一步走。他们步行，其实在马可福音讲的更生动，他们用跑的，比耶稣跑的还快。可见这个要跟随耶稣不是开玩笑的，他们用走的，用跑的，赶快赶快赶快跟随耶稣。为什么这些要跟随耶稣？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了，他们跟随耶稣，因为他们看到耶稣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弟兄姐妹，跟随耶稣，我们都跟随耶稣，我们在这里看到很多人跟随耶稣，使徒也跟随耶稣，很多人跟随耶稣，但是你为什么跟随耶稣？今天礼拜天，你好好的不去放假，大家去度假，你跑来这里，坐在这里，所谓的做礼拜，这是跟随耶稣。你为什么选择坐在这里？是有个道理的。那我不知道你的道理是什么，可是那时候你会发现，那些人跟随耶稣，有人像使徒一样，他们已经跟了耶稣两年多了，有一些人他们跟随耶稣还用跑的，要赶快在耶稣前面到。为什么？我们看到他在好多病人身上行的神迹，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所以跟随耶稣。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自己，也问问自己，我有没有跟随耶稣？我为什么跟随耶稣？好，这些人看到了之后就跟随耶稣。所以你看，这时候原先耶稣是要带门徒休息的，可是看样子不太成功，太多人跟过来了，连跑带跳的，甚至在耶稣之前到那个地方要跟随耶稣。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十四节，哪一位念一下？
耶稣出来，就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
耶稣出来，从哪里出来？就是下船，从船上出来。下来之后呢，看到什么？本来带着这些门徒是要去休息一下，偷偷摸摸的要去休息一下，结果没想到一下船出来，看到满山满谷的人啊，看到好多人，还休息成不成啊？耶稣当时的反应是什么？看这么许多人，他就怎么样？弟兄姐妹，整个关键的差别在这里。我不知道如果是你的话，我当时又饿又累，我好饿哦，又好累哦，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哇，好感谢主哦，你这么体贴，带我们去休息一下。就没想到出来看到这么多的人，我不知道你那时候心情好不好。虽然很多人要跟随耶稣是好消息，可是我又饿又累，让我吃个饭休息一下好不好？耶稣的反应是怜悯他们。为什么怜悯他们？这个地方看不清楚哈。但是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耶稣怜悯他们，因为看他们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甚至我们看到彼此，我不知道，我常常也问自己，我有多少怜悯在这些人的身上？还是我就像圣经里面像那个瞎子一样，到后来耶稣摸了一把，我看到人就像什么行走的树木，也不过像树一样嘛，只不过会动而已。我看人就像行走的树木而已吗？耶稣当时他也很累啊，可是他就怜悯他们。为什么？哎呀，这些人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好可怜哦，可怜呢、啊，好可怜哦。好，那我先吃饱饭吧。也没有，接下来耶稣就采取行动了。路加福音还告诉我们，耶稣就接待他们，耶稣也没有躲开，也没有赶他们走，耶稣接待他们。怎么个接待法？耶稣告诉他们天国的好消息，耶稣医治他们的病症，耶稣继续做他怜悯他们他所采取的行动。我们不知道这时间进行了多久，可是到十五节的时候，哪位帮我们念十五节？
天国将来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
马太、马可、路加三段三本圣经在这一段的叙述是非常类似的。第一，天快黑了；第二，荒郊野地的；第三，人这么多。为什么门徒这样跟耶稣建议？听起来好像门徒不太 不太厚道哈，赶他们走。可是你想想看哈，当时如果耶稣不叫他们走，这些人敢走吗？不敢哎，因为他是夫子，老师正在开课，哦，他们觉得不礼貌，所以某个角度来讲，门徒其实很好心，说老师啊，你让他们就地解散吧。哦，弟兄你们平安哈，求主祝福大家。然后大家听懂了，然后大家就可以去找吃的，找地方休息。如果你不让他们走，他们不敢走哎，大家又饿又累的。所以门徒来建议了，天黑了，荒郊野地人那么多，你可怜可怜他们吧，你放他们走吧，让他们可以找点吃的休息一下吧。我肯定门徒是有好的动机，让大家休息一下，你不让他们走，没有人敢走，你让他们去休息吧。耶稣怎么反应？十六节，这是最晴天霹雳的一句话，哪位帮我们念一下晴天霹雳的十六节？
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
我听了会四肢无力，你们给他们吃吧。马太马可路加都在强调你们给他们吃，耶稣没有说我们哦。这个时候你这样讲你们，你为什么不说我们呢？耶稣说你们他们，你们跟他们，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好伤感情啊。这时候讲的是划分的这么清楚，不说我们来给他们想办法吧，你怎么不说我们呢？你们给他们吃，那耶稣你在干嘛？约翰福音有比较详细的叙述。那这时候腓力啊，耶稣就跟腓力说了，哎，这时候口气就不一样了，我们到哪里去弄这些东西给这些人吃呢？你会发现当耶稣跟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了之后，他马上跟腓力说，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怎么去想办法让他们有的吃呢？那当然腓力有反应了，这么多人，20两银子都不够啊。20两银子你知道大概多少钱吗？以当时的水平来讲，大概是8个月的工资。8个月的工资，现在这边的工资一个月大概多少钱？不知道哈。好， 我查了一下哈，那个瑞士的 GDP 大概是5万多美金哈，所以8个月估计大概有三四万美金，三四万瑞士法郎哦。所以门徒的反应，这么多人，你马上要每个人嘴巴里塞一点东西的话，他们估计算了一下，以现在比方说他们现在是发生在瑞士这个，正在巴塞这个地方好了，门徒马上就说了，这个没有三四万瑞士法郎摆平不了哎，马上就稍微算了一下，然后马上就有人说，约翰福音就马上说，我们哪里弄这些钱啊？所以弟兄们，他们更直接来说就是说没有钱呐、啊，耶稣啊，没有钱不好办事啊，这个话会不会很熟悉啊？我们常常在很多事工或很多事情讲，没有钱怎么办事啊？钱不够，什么都办不了。不是我们今天才有的问题，其实在当时，甚至在旷野里面，耶稣面对这些五饼二鱼的需要的时候，5000人在那个地方，那时候还不晓得多少人，直到满坑满谷的人，门徒第一个反应，没有钱啊，怎么解决得了这件事情呢？今天有问题，当时他们同样面对到，所以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们的难处没有什么是新的，从前很多人都经历过了，没有钱没有办法，神的事工、教会的事工很多的事情，钱不够真的没有办法，他们当时也面对这个问题，没有钱啊，怎么解决呢？17节，哪位帮我们念17节？
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
门徒马上有人答腔了，我们这里有5个饼2条鱼。可是在这个之前呢，如果马可福音呢，你就知道耶稣有问一个问题，当他们开始发牢骚说我们没有钱哪有饼啊，什么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事情，耶稣有问一个问题，你们有多少饼你们去看看。耶稣先问了一个问题，你们手边有多少资源？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看了很多不够不够不够，耶稣会先问你一个问题，看看你手边有多少资源。我们忙着看到这一切的需要，我们的缺乏的时候，耶稣提醒我们，看看我还给你一些什么，看看你手边有什么。耶稣问了这个问题之后，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哎，安德烈，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带了一个小朋友过来，他说啊，这个小朋友啊，他手边有5个饼2条鱼， 他没有讲完哦。安德烈讲完这句话，这个小朋友五个命两条鱼，讲完下来还讲一句话，可是又有什么用呢？有跟没有一样，不够用，一样不够，不够，不够，不够。讲完之后呢，门徒说：“所以啊，我们有五个饼两条鱼，我们五个饼两条鱼，五个饼两条鱼。”马太、马可、路加不断的强调：“我们五个饼两条鱼，就这么多了。”十八节，哪位帮我们读十八节？
耶稣说：“拿过来给我。”
这一节，这一节是只有在马太福音有出现，其他马可、路加、约翰都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你可想而知，马太大概可能就在旁边听到了，还是怎么样？但是这一节经文非常关键性的转变，耶稣说了：“五个饼两条鱼是吧？拿过来给我。”好，弟兄姐妹，那个当下，如果你是安德烈，你会不会拿给耶稣？你会不会？那时候没有人知道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哦，那时候都没有人知道、哦。那时候每个人都只有看见肚子饿，我们的筐子里都是空空的。没有东西吃，天快黑了。这个时候你有五个饼两条鱼，你会拿给耶稣吗？还是你会，如果你是安德烈，你会把这个小朋友带去耶稣面前吗？还是你说，小朋友，我们两个好，五个饼两条鱼哦，我比较大，五个饼我们一人一半，两个半个饼，鱼一人一条，别人吃不吃得饱我也不知道了，反正不够分嘛，至少我们两个吃饱。你觉得呢？这个主意不错吧？那安德烈不把他带去也没人知道啊，其实没人知道，对不对？安德烈把他找出来的。如果你找到这个仅有的资源，你会把他带去给耶稣吗？Good idea, share, I mean, 只有安德烈跟我就够了。保证，如果只有安德烈跟我，保证我们两个都会吃饱。安德烈跟小朋友两个都会吃饱。可是耶稣竟然说拿过来给我，这个其实很危险耶。拿过来给我表示什么？可能最后是耶稣一个人吃哦。很有可能耶稣一个人就把那五个饼两条鱼，哦，我讲了一个下午，累死我了，我先吃饱了再说吧。至少耶稣先吃饱，其他人会不会吭声啊？不会，以当时的文化来讲不会，因为他是夫子，夫子，而且一个下午他一个下午在服侍我们，所以如果今天只剩下这么多，而且其实也不多嘛，如果他要吃大概也没人会讲什么话，所以耶稣这个拿过来给我其实风险很大，你真的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拿过来给我是什么意思？耶稣拿过来给我，然后呢？十九节，哪位帮我们念一下？
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
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如果耶稣说这个时候说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好比我现在说好弟兄姐妹请坐，表示弟兄姐妹是站着还是坐着？站着，因为你站着我才会说请坐，如果你坐我就不用请你再坐了，对不对？所以耶稣这边跟他们说吩咐众人坐下来，表示之前他们是站着还是坐着的？弟兄姐妹，那个时候听神的话是站着听的，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大部分是讲员站着，弟兄姐妹坐着，那个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之前呢，一种情况就是讲员他也站着，把那个圣经书卷打开，站在那里他才能看得到，然后众人只要把书卷打开，神的话打开，所有人不管他当时在干嘛都站起来，然后甚至跪下来听神的话。好，跟今天不一样。所以当时你可以想是原来他们之前都站着，不知道站多久哦，累不累啊？你要不要站站看？如果今天讲到我们是站着听，你觉得怎么样？ 至少会让你提神醒脑，对不对？好，不会这样啊，到后来就太好睡了，好，还会说太凉太冷了哈，讲员太吵了睡不着等等的哈。站着听的话，至少会让你醒着。所以当时你就发现，在那个野地，其实原来他们都站着，不知道站了多久。所以原先之前他们好饿，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然后辛辛苦苦的上了船下来之后，看到这么多的人，耶稣竟然怜悯他们。然后继续讲道，继续医病，使徒在旁边，他们能够睡觉吗？可能也睡不着，只好站在旁边一直跟着，怎么样，站着。好，这时候耶稣终于说，来让他们坐下来，哇，松一口气了，终于可以坐下来了。好，这些人可以坐下来了。那其实这当中有很大的差别，当这些人都坐下来之后，只有耶稣跟他的使徒可能是站着的。所以当这些人坐下来之后，耶稣他们在做什么可能看得就很清楚了，就更清楚了。所以接下来的叙述才会这么清楚，叙述什么？坐在草地上，然后他们就看到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怎么样注谢了，怎么样拨开了，先拨饼分给个人，分给门徒，然后门徒再递给众人，接下来再分鱼，同样的拨开了分给门徒，门徒递给众人。因为这时候只有他们这些人是站着，其他人都坐着，所以看得好清楚哦，看得好清楚，所以印象好深刻。就这么一点，怎么传下去就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事情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发生的结果是怎么样？结果从二十节开始，我们就说这是结果了。二十节，哪位帮我们念二十节？
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叙述都一样，都吃，吃饱了。那约翰甚至还随着他们所要的，这就是吃到饱的意思，自助餐。尽量吃，吃到饱。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说都吃，都吃饱了。各位，你会发现之前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只说给他们吃，耶稣有没有说给他们吃饱啊？耶稣只说你们给他们吃，给他们吃是你们的事，让他们饱是我的事，你们给他们吃吧。但是结果是他们都吃而且饱了。是谁让他们饱的？我们待会继续看。剩下零碎收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门徒有这么好的脑筋会想到把零碎收拾起来吗？坦白说没有。看约翰福音才知道是耶稣跟门徒说的。耶稣跟门徒说什么呢？把那个剩下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怎么样，免得糟蹋了。各位，很明显的当时有糟蹋的嫌疑，可能当时很明显的他们对待这些饼跟鱼的态度让耶稣开口说话了，你们在糟蹋这些东西。所以耶稣说收一收，收一收，把那些零零碎碎收一收，不要糟蹋了。才不久之前哦，夫子赶快赶快赶快让他们走人啊，没有东西吃啊，说白点，滚滚滚滚滚，越远越好。可是现在呢，一下子那些吃的东西怎么样？耶稣说不要浪费，免得糟蹋了。所以他们收一收这些零碎，而且圣经说什么？碎饼碎鱼，这些饼这些鱼都不成形了。之前分出去是五饼二鱼，很清楚哦，五条，五个饼，一二三四五，两条鱼，一二。可是最后剩下这些东西呢，碎饼碎鱼，没有说五百三十二条鱼，两百八十个饼，没有，没有数字，碎的拎在一起，不成形不成样子的碎饼碎鱼。这些门徒几乎要糟蹋那浪费到的东西，把它收拾起来。他说装了十二个篮子。为什么十二个篮子呢？当时十二个使徒他们刚刚回来，这些人刚刚出去短宣， 那当时短信不像我们现在啊，我们带了很多登机证啊，什么证件、什么文件、证明、衣服什么的，带了一大堆哈，一个皮箱、两个皮箱，20公斤、30公斤的哈。他们当时旅行呢，就是一个人背一个篮子，你所有的东西都放在篮子里面，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背包、登山背包，好，背在背后，竹编的篮子，背在你所有的什么衣服或吃的什么都放在背后，然后就出门了。好，这是他们出门旅行的装备。所以这些人刚回来跟耶稣报告，哦，这兴高采烈，就是说累坏了，来来来，我们就赶快去休息一下。然后这一连串的事情发生，所以那时候你可想而知，他们的篮子里面都是空空的。然后篮子里面空空，回来赶快跟耶稣讲，忙得没时间吃饭，饿得够呛了。然后耶稣呢说赶快跟我去休息一下，没有成功，出来都是人。然后耶稣怜悯他们，可怜了，继续讲道，继续服侍，继续喂他们吃，继续医治他们。所以篮子里面还是空空的。那接下来当然就发生这件事情。所以呢，为什么装满12个篮子？也就是说，使徒们12个空空的篮子，这时候都怎么样？原先是空空的，现在装满了，这是结果。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说我们跟随耶稣，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不知道你听了之后你的领受跟学习是什么。对我来讲，我在看这个耶稣五饼二鱼的故事，这段时间我不断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说，哎，无论你跟随耶稣的动机是什么，可能就说主啊，我真的是撇下一切跟从你，或者跟耶稣不错哦，医病哦，从此不用找医生了哦，只要来耶稣摸一下，或耶稣说好了，不用再花钱去看医生了。那耶稣反正本事大得很嘛，好，跟着耶稣这一辈子大概都不缺了。不管你跟随的动机是什么，你会发现这些人一旦跟随耶稣，同样要面对现实的困难，你同样要面对很多现实的难处。就像我们这里看到的，门徒又饿又累，吃饭也没有功夫，然后还要站在那边听到老师不走没有人敢走，老师不说下课没有人敢下课，全部站在那里继续干活，又饿又累，然后日头快要平息，天快黑了，在旷野，然后大家都知道口袋里没有一毛钱，框框里都是空的，这都是现实。然后你看到眼前都是人，然后你想哦，这些人怎么办？跟随耶稣，你一定第一个，你真的跟随耶稣，第一个你就是要面对现实的难处，你会面对它。然后接下来就是什么呢？在这些难处当中，第二个你要面对自己的缺乏，然后你就会发现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只有只有只有，你看看这些需要这些人，我只有五个饼，我们还不是我，我什么都没有，我们还托这个小朋友的福，我们用了好大的一个字眼，有5个饼2条鱼。跟随耶稣，你第一个你会看到现实的残酷，现实的需要，现实带给你的困难。接下来第二个，你就会面对到原来我这么缺乏，原来我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办法，接下来你就要面对到。但是接下来你会面对到一个最精彩的，你同样的会经历到神的恩典跟大能，这是跟随耶稣的结果。可是你会说，你说面对难处，面对自己的有限，这个是不见得是要跟随耶稣啊，我就算没有跟随耶稣，这个每天生活中都有可能面对到啊，没有错。但是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了，我怎么样在面对难处，面对自己的缺乏的同时，我可以经历到神的恩典跟能力，这是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可以学到的。第一个，你一定要把你的困难带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你本事再大，你一定一定要把你的困难带到神的面前。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当门徒他们看到这些需要的时候，他们把这个困难带到耶稣面前，他们帮耶稣出主意，我觉得他们还蛮够意思的，帮耶稣出主意。你会发现12个使徒没有一个落跑的，没有一个跑掉的，人那么多，如果他们偷偷跑掉了，说嚯，这个解决不了了，我算了，我们先走吧，我们先去找地方吃了再说， 他们如果偷偷跑掉，可能也没人知道，因为人实在太多了。这些门徒没有一个跑掉的。所以弟兄姐妹，你面对难处的时候，不要落跑，你跟耶稣一起面对，把你的难处带到耶稣面前。耶稣啊，这么多的人怎么吃啊，把难处带到面前，然后不要跑掉，跟耶稣一起面对，让耶稣帮你解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会发现我们把难处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我们会不断地强调这个难处有多么多么的大，这个难处有多么多么的不可思议，这个难处有多么多么，这通常都是这样子，难处好大。但是永远不要忘记，耶稣提醒你去看看你有什么，永远不要忘记看一看你有什么。在你看到困难这么大的同时，永远永远不要忘记要看看你有什么，看看你手边的资源，然后把你所有的资源交到主的手中。弟兄们，这是信心的挑战。我们很有可能碰到那种情况之下，安德烈很够意思，他不断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把他的哥哥带到耶稣面前，这种情况之下去找人，找了半天找到这个小朋友，他把他带到耶稣面前。很多人当时在那之前没有五饼二鱼的神迹的，那是第一次。如果安德烈跟小朋友说，我们两个把它分了吧，至少你跟我吃饱了，那其他我们就看着办吧，我们两个就吃饱了再说吧，至少我们两个被喂饱了，这些东西喂这些不可能的嘛，至少我们两个就吃饱了，这个故事就结束了。安德烈找到这个小朋友，把这个仅有的资源带到耶稣面前。弟兄姐妹，如果你要经历神的大能，第一，你一定一定要把难处带到神的面前；第二，你一定一定要把你所有的资源交给主。如果你把这些资源放在你的口袋里面，它就这么多，五饼二鱼，永远是五饼二鱼。交给主，你会发现结果不一样。除此之外，第三，你要按着耶稣的吩咐行。在路加福音的时候，第九章就非常清楚，门徒按着耶稣的吩咐，也就是说耶稣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耶稣说去看看你们有什么，他们就真的去找，拼老命找，安德烈冒出找，每次问你们有什么，大家有什么，大家谁有吃的东西，到处问到处找，按着耶稣吩咐做。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他们真的老老实实拿过去给耶稣。他没有说我留一个饼吧，五饼二鱼，给你四个我留一个，大概你也不会知道，也没差太多嘛，但是我实在饿得快不行了。没有，按着耶稣的吩咐行，拿过来给我，好，我全部拿给你，按着耶稣的做。耶稣叫他们坐下，坐下，所以大家看得这么清楚，你怎么拿在手中祝福了，拨开分给众人，然后就眼睁睁的看到每一个人都拿到饼跟鱼，每个人都吃饱了。然后弟兄姐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第四点，你让耶稣照他所说，按着耶稣，你让耶稣做他要做的。很多时候我们非常愤怒，上帝都不听我的，多少会有这种机会。门徒当时也可能有这种难处，夫子，天快黑了，人这么多，野地，赶快让他们走。你会发现有时候耶稣很难商量，根本没有办法商量，耶稣非常不听话，也非常不合作，也非常不体恤我们。弟兄姐妹，问题是到底你是主还是他是主？你每次喊主耶稣主耶稣，你是喊真的还是喊假的？如果你说主耶稣我是说真的，那你就是让他做主，你就让他按着他要做的意思做。那所以耶稣拿到这些饼跟鱼怎么样？祝谢了，拨开。弟兄姐妹，我们说把自己交给主，你说主啊，我把我自己交给你了，你是说真的吗？你看这些饼跟鱼到了耶稣手上怎么样？被拨开了，饼不成鱼，饼不成饼，鱼不成鱼，最后都碎了，交到耶稣的手上，耶稣的手在你身上，耶稣是把你拨开的，会痛的， 你愿意吗？你真的说，主啊，我把你我自己交在你的手里，你是说真的吗？耶稣如果要把你拨开呢，你让他拨吗？后来剩下的碎饼碎鱼碎碎的，到底有多少饼多少鱼根本搞不清楚，哪些是饼哪些是鱼也搞不清楚了，已经碎了。你愿意吗？如果你真的愿意，弟兄们，这就是信心。那史伟嘉弟兄，他也就是在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到柬埔寨服侍主，然后有非常多的学习跟领受，那就是跟随主的学习跟领受。今天有一些些跟各位的分享。
What I've learned among various things is onelessness. Life is really not fair.
我当然有很多的学习，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提，就是生活是很不公平的。
I have grown up in Switzerland.
我在瑞士长大。
I grew up in a Christian family.
我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
I heard the gospel from early childhood.
我从小吧，其实我在我妈妈肚子里面，我就不断听到福音了。
And God opened my heart that I could respond to the good news of Jesus.
上帝打开我的心，所以我对福音有回应，我接受福音。
Is there any explanation for that?
这件事情该怎么解释呢？
Is there any reason?
有什么更好的理由呢？
The only reason I can find is really God's undeserved grace.
我想唯一的理由就是神给我不配的恩典。
We serve as missionaries in Cambodia.
在柬埔寨我们是所谓的宣教士。
If I would have grown up, let's say in somewhere in rural Cambodia.
那如果说我就在我们工作的那个地方，一个柬埔寨乡下地方，我在那边出生长大的话呢？
I would have suffered under the terrible regime of under the Khmer Rouge.
我可能会经过红高棉那段时间，我会受很大的罪。
I may not have had the chance to hear the gospel.
我很可能没有机会听到福音。
And possibly I would not even have survived.
其实很有可能我没有办法活到今天。
So again, life is not fair.
所以生命是不公平的。
Another thing, I think I've experienced myself during these years on the mission field.
那这些年间，我还有另外一个经历可以提出来跟大家分享。
Life is short, is fragile.
生命是很短暂，也很脆弱的。
I experienced myself life-threatening disease. I was many times almost hit by some vehicle, the cars, and so on.
那我有生过几场病，生死关头，那也经过有一些。交通事故也是经过生死关头。
The fact that I still stand here, have life and breath, is not normal.
那其实到如今我还活着站在这里，其实这件事情一点都不寻常。
So this means that the only reason that I still have life and breath is God has a purpose for my life.
所以我必须要说，上帝让我存活到今天，因为上帝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在我身上。
He still has a mission, something.Obviously, only I can do or learn.
上帝给我很独特的使命，是他要我来完成的。
That's the only reason why Jesus didn't take me to Himself already.
我想这就是唯一的理由吧。上帝还让我存活到如今。
Another blessing I've understood better through serving as a missionary in Cambodia is I know myself better.
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在这个侍奉的过程当中，我想我对我自己有更多的了解跟认识。
Maybe I know how deep sin runs through my life even better.
那甚至我必须承认，我可能更了解我多么多么多么的深的罪在我的里面。
If you serve in a very different country, in a very different culture, you have to learn a very new language.
那在一个跨文化的情境去学习、去生活、去侍奉，你甚至必须学习很基本的语言开始学起，很基本的生活开始学起。
It sort of strips me off everything maybe I'm comfortable with or I used to.
这真的把我一切很有把握或者觉得很有自信的东西全部扒光了。
And that's not necessarily pleasing.
那我必须承认，这个过程其实非常不愉快。
But this helped me to know much better who I am in Christ.
那但是我必须说，这个过程真的让我知道，在基督里我到底是谁。
I can get upset.
我很容易生气啊。
If people lie to me.
假如有人跟我说话不客气或者说话不老实的话。
I can be impatient.
我很容易就没有耐心的。
If things don't turn out the way they are supposed to be or turn out.
尤其事情的发展不合我的意思的时候，我一点耐心都没有。
And I would like to be my ministry to be successful, fruitful.
我当然会希望我的侍奉、我的事业飞黄腾达、成果非凡。
Yet, does this really make up my identity?
可是我也问我自己，这就是我这个人的价值吗
？I think I really realize that in what I have in Jesus, that really is not dependent on how things go or how I'm even doing, whether I'm being successful or not.
所以我也知道说，原来神看我是看我这个人，不是看我的工作的业绩跟果效。
And I can say today, after so many years in Cambodia, sharing the gospel with people, this same gospel means more to me than ever.
那我必须承认，这么多年在柬埔寨，每天跟人家这样传扬福音、分享福音，那这个福音对我个人来讲，意义更加的深刻跟重大。
This gospel is the power that saved me from my lostness, from my sin.
那因为这个福音，福音救了我。福音把我从罪人的本相当中救赎了出来。
And this same gospel also changes me, transforms me.
那这个福音也改变了我这个人。
And this gospel gives me the power, to serve others with this same gospel.
那也是因为这个福音给我这个力量，我可以去服侍人。
As a missionary, whose main task is to share this gospel to Buddhist people in Cambodia.
那对宣教士来讲，以我个人来讲，上帝给我的使命就是在柬埔寨这个佛教的国家去传扬福音。
Sadly, until now, we did not see as much interest or openness, for Jesus. Among these people.
那很可惜，这么多年了，我们到现在在我们服事那个地方，我们还看不到什么人对福音有一点点兴趣。
And this can raise the question: Is it really worth?
那其实这就会带出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会问自己，就说我这样做值得吗
？Is it really worth all the effort, the time, the energy, the sweat, the money? Is it really worth?
我花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心力、心血在这上面，值得吗？
And in sharing the gospel, in some ways, I face so many limitations. I cannot change people.
在分享福音的过程当中，我面对到我极大的限制。原来我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人，一个都没有。
So how should I think about this? How should I handle this?
那我到底该怎么想这件事情？我该怎么面对呢
？And I think I'm really grateful.That through this experience, I know much better what is my part as a missionary, as one to share the gospel, and what is God's part.
那我必须承认，最大的一个好处，我在过程当中学习到是，我真的知道，作为一个宣教士，我有我要尽那一份，但是上帝也有他的那一份。
In Cambodia, where we serve, there are most people are rice farmers.
在柬埔寨，我们服侍那个地方。大部分人，其实几乎所有人，全部都是农民。
And they work very hard.
其实他们是工作非常非常辛苦的。
And even though they do everything right, bluff the ground, there is enough water in the rice field.
那其实尽管他们这么辛苦的工作，他们松土、他们洒水这种很辛苦的劳力的工作，他们都自己去做。
And they plant, the rice very carefully, line by line.
他们插秧的时候非常小心谨慎的，一排一排的插得非常整齐，非常漂亮。
This does not yet guarantee a good harvest.
可是他们这么努力，这么细心，这么用心的工作，不保证丰收，一点都不保证，从来不保证。
And I think this is like a parable for the calling God has on my life to share the gospel with the smart people.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上帝给我的呼召来服侍这些人，那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比喻。
My part is to share the gospel.
我那一份呢是什么呢？就是去传福音，分享福音。
And not to see fruit or result. That's only God who can give the growth.
我根本不要去看那个结果，那一份是上帝的事情，那个收成是上帝的事情。
I do not share the gospel for myself that I feel good. Oh, see how many people turn to Christ.
我去分享福音不是要让我自我感觉良好，说哇，我带了多少人信主，这不是我的目的。
My call is to share the gospel for the glory of God.
上帝给我的呼召去分享福音，为着神的荣耀。
My reward is not in a successful ministry where many people turn to Christ, even though I really want to see that. I'm not satisfied the way things are.
我的奖赏不是在于许多人归向基督，当然我非常乐于看到，而且我非常不满足目前的情况，我真的很希望看到人归向神。
My reward is in God.
我的奖赏在乎神。姐妹，我想这是很真实的，就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那其实我们在到士伦这个地方，我们是2008年4月去的。我们去的时候呢，我们去拜访他们，很明白的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基督徒，我们不要基督教，我们不要基督耶稣，滚滚滚滚滚滚滚，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弟兄们，这是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难处。好，待会我会告诉你们这个卡是要来做什么的哈。跟我现在分享的，我待会带到这个地方，需要各位一起来分享你的五饼二鱼。那2008年4月去，我们就面对这个现实，我们无能为力。我们请很多人为我们祷告，我们把这一切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请非常多人求主开门来祷告。所以到了2009年4月的时候，我们接到邀请，那有两个乡，这两个乡就当时叫我们滚滚滚滚滚的这两个乡，他们跟我们说，你们帮我们弄个公共图书馆。我们都不懂图书馆，可是他让我们去，我们就去了。那我们感谢神为我们开了一个门。可是去了之后，我们才发现他有一个弹书，你放的书里面哈，你们弄图书馆，你盖书哈，你送捐书，你不可以有基督教的书，一本都不可以。我们又请很多人祷告，这又是一个难处。我们又把难处带到神的面前，请很多人一起为世人祷告，主啊，求你开福音的门。14个月之后，2010年6月，我们最后收到一个通知，啊，可以了，你们可以现在放基督教的书，没有关系。那感谢神，可是感谢神的同时，我们很快又发现，那个乡下地方，第一，很多人不认识字；第二，实在非常远，路又非常差，他根本没有那个道理，大老远，他连菜市场都不去，他不可能大老远来你这边借一本书。所以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办法接触他们，我们又开始祷告，又是一个难处，带到神的面前。很多人跟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开福音的门。我们就发现到，哎，士伦也是只有一个菜市场，那大部分他不可能去菜市场的，太远了，不可能。那所以呢，生意人脑筋很灵光，他们就那个摩托车啊，哈，摩托车，然后后面那个箱子放了很多肉啊、菜啊什么的，然后就开着摩托车进到村子里去卖，流动菜市场，就像我们现在流动 Migro 一样。这是一个好方法。所以我们就抄了他们的这个点子，我们就也是摩托车后面就放了一个箱子，放了很多书。我们把他说，你不来我们，好，我们去你们村子里好了。我们就开始去村子里面去了。可是去村子里面之后，就发生一件事情，大老远进那个村子，嘟嘟嘟嘟转半天，所有人都是这样看，没有人过来。然后你看他们都在交头接耳，都在问你认识吗，你认识吗，每个人都指指点你认识吗，因为他们都知道这是新来的，你认识吗？每个人都不认识，不认识，不认识，不认识。好，那我们也不去，我们不去陌生人那里的。去大家这样看一看，过了好几个月，总会有一个人，哎，停停停停停，过来过来，总会有一个人开始的。他看你老是来，老是来，几个月了，他就会叫你，你来干嘛的？然后你每个月拿多少钱呢？ 你哪来的？几岁了？每个月谁给你钱加油过来的？你书哪来的？这些书谁给你钱买的？结婚了没？你爱人在哪里啊？你住哪？每个月多少房租啊？你每天上菜场吧？你吃什么？谁帮你做饭？吃些什么？每天上菜场花多少钱？回家吧，多久回家一趟？你爸妈还在吧？几岁了？几个孩子了？在哪儿？来多久了？每个月拿多少钱？谁帮你加油？谁给你钱买书？你干嘛干这些事啊？你拿什么好处啊？如果我借书，你给我什么好处啊？不断问，不断问，不断问，不断问，这样问好几个月，问了好几个月，每个人都知道啊，我对这个人很熟了。然后总算会有一个人打开那个箱子看，我看看你的箱子里面是什么。然后看了之后，每个人开始有不同意见了。耶稣，哈，什么玩意？我就知道你这个绝对是有别有心机的，就一副看破你的样子。然后看耶稣就是啊，有的人就是每一次来，每个礼拜去，所有的村子我们都是一个礼拜去一次。你每个礼拜去，他都来，每次来他都在挑毛病。你看耶稣书不好看，不好看，不好看，不好看，不好看，他还是来。他来就是来挑剔你这些东西。然后每个人啊，就是不断的数落你，但是他每次都来。这个要好几个月，他骂过瘾了就没事好说了，是吧？就开始说，哎，借来看看嘛，没看过嘛。那也会发生那种情况，尤其是小孩子啊，小孩子看着啊，这个好好玩呢、啊，想借，那个妈妈会当场给他一个耳瓜子，丢人现眼，你把我脸都丢光了，然后还跟别人讲，我没有教他，我们从来没有人教他的，这不是哪学来的，弄得大家都非常的，直到人家说，哎，小孩子不懂事嘛，他说，哎。对嘛，小孩子是不懂事嘛，这个事情一定要经过的，是必然的。那到后来总会有那个阶段，后来大家开始戒书了，爱戒不戒随便你。那可是到这个好几年的时间了、啊，各位，我们从2008年到开始到现在，那今年3月份我们离开就是要述职之前，我最后一次去的时候，就到每个地方，几乎人在那等在那边。你怎么来那么慢啊？我等你等很久哎、欸。然后你怎么现在都这么晚才到啊？什么？然后每个人就把他那个书啊，一叠一叠好好的这样还给你。那还给你之后呢，然后就自己会去挑书了。那挑书了之后呢，他晓得后面你手上就是一张借书卡，他自己会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日期写好，村子的名字，然后写好之后交给你。然后这一次还发生一个特别的情况，以前没有过的。开始有人问我了，有没有什么书你觉得很好的，我应该看一看的、啊？我说有，当然有，当然给他推荐了。可是你推荐一个，其他人就说那我呢？行，你也有，那接着那我呢？一个一个来，哎，所以每一个人你都给他推荐一两本书。然后这一次我就跟他们说了，有人就是嫌说书这么厚看不完，我说这一次你们可以看一年，好好看这书哦，好好看，用心看。明年我回来的时候我要考试。谁考过了有奖品，大家很来劲啊，有奖品啊，几个人？我说只要考过了都可以。他们就开始搞串联了，我们怎么样分的书啊，我们大家分的看哈、啊，然后我们大家都互相帮忙，让我们大家都可以拿到奖品。我们就讲好一年之后我要回去验收。那各位，你手上拿到这个就是我们的书借书卡，那你上面可能都看不懂哈，最上面那个就是书名，好，然后你下面有个三栏，对，最左边那一栏就是他的名字，他们写自己的名字，中间那一栏是村子的名字，很多人都不认识字的，去了之后我们教他们写自己的名字开始。我说有一天啊，你不小心当了一个村长啦、啊，当了一个处长，不小心的，哎，你要签名你都签不出来，那多不好意思啊，至少你要会写自己的名字，哎，这个他们很愿意，所以每个人写自己的名字。但问你住哪里，你不能自己的村子讲不清楚啊，好，所以你要写自己村子的名字，然后你要写日期，那个村长、处长、省长签名都要签日期的，所以这个村民自己的名字还日期，他们非常乐意学，所以这些都是他们自己写的，这是很大的一个进步，他们非常引以为荣的。各位，可能你没有五饼二鱼，你也不需要拿出你的五饼二鱼，你只需要拿出一点点零碎就好。拿你一点点零碎，今天这个时间，我想邀请你拿着你手上这一张卡片，你为这张卡片的这本书祷告。 因为在那个地方，这一本书进到一个村子的时候，从来不会只有一个人看的，他们都大家轮流看，因为大家都想看你借什么书，我借什么书，大家轮着看。你不知道这本书会跑到多少人家，你为这本书祷告。如果你那个书上面有个红杠杠的，如果有的话，有个红杠杠，这一本就是基督教福音的书，直接的书。你为你手上这本书，不管它是什么书，你为这本书祷告，你为这本书所有碰到这本书的人祷告，你跟主祷告，主，我求你使用这本书，任何碰到这本书的人，你让他遇见你，你让他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字，你让他的心被你的圣灵所感动，你让他回应你的邀请。我邀请你现在就跟你旁边的人两三个人一起为你手上这本书祷告。那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也相信你今天摆上一点点零碎，将来到天上的时候，我相信，我也祷告，有一群柬埔寨人会跑来跟你说谢谢，谢谢你那时候在巴塞尔为我祷告，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相见。神纪念我们摆上一点点一点点的零碎，我们现在一起祷告好不好？就跟你旁边的人两三个人一起，两三个人一起为你手上这本书，让他能够遇见神而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身上拣选的恩典，谢谢你在我们身上丰丰富富的恩惠，我们更谢谢你让我们回应你的邀请，我们跟随你。谢谢你在我们生活当中给我们许多的难处，我们更谢谢你永远在我们身边等候我们。我们今天用你给我们的这些极大的恩惠，我们用祷告把柬埔寨世伦福音会的志明交在你的手中。主，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求你吸引他们也能够跟我们一起尝到救恩的乐杯。我们盼望在天堂当中与他们相见，我们共同有得救的确据，在基督里面成为一家人。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谢谢弟兄姐妹。我这边有一些简币，这是柬埔寨的钱哈，我会放在那边。如果你愿意为柬埔寨祷告，你可以拿一张夹在你的圣经里面，当作为他祷告的一个祷告单，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个借书卡麻烦你们再收回来再还给我们，谢谢。Thank you.
This is the first one I have to stop the recording. Okay, so.